今天是我们《帖撒罗尼迦后》前后书最后一个单元。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帖撒罗尼迦》第三章。那我在这边给大家放了一个算是一个壁画，是Raphael， 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时候其中三大师其中的一个他的壁画。这个壁画呢，他把就是当时在罗马当时保罗他们在帖撒罗尼迦城里面，今天我们中间会讲到一些不做工的人。那跟这一幅画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我可以跟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保罗会把会讲到这，就是有人在教会里面都不做工，你要是不做工的话，你就不能吃饭，然后你专门管好管闲事。这一幅画呢，是在他的名字叫做 School of Athens， 他是 Raphael， 大概在1510年 AD 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在被教皇任命到这个梵蒂冈做一些这个壁画。那现在呢，我们中文翻译叫做雅典学院的壁画。那这个是在现在这个壁画呢，是在梵蒂冈教皇官邸里面。墙壁上面的一幅画，然后这一幅画呢，是代表就是在当时，在罗马帝国当中，因为虽然是罗马统治，但是耶稣时代，但是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个巨像哈，在罗马统治之前的那个国家是希腊，希腊就是那个铜肚皮，那罗马就是铁跟泥的铁的脚，然后还有铁跟泥混的那个脚。在当时罗马帝国当中呢，他们的虽然是政治上面是罗马在统治，但是在文化上面常常还是讲的是都是希腊文也通的，所以我们看见整个新约圣经大部分都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保罗在这边写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信当中呢，也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当时虽然是罗马政治上面的统治，但是呢，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当时还是非常深刻，甚至希腊文化的影响呢，一直到现在2000多年之后，在西方欧美社会当中，他们的政治制度、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经济都是受很大希腊文化的影响。像现在我们的那个奥运每4年一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是从希腊的文化当中承传下来的。那在这一幅画当中呢，就讲到这边是看到的一个是一个 Roman， 一个是 Forum， 就好像是一个论坛，在每一个城市，只要稍微有规模的一个城市，他们的市中心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建筑，所以是三教九流各方的人都可以到这个 Forum， 到这个论坛里面去讲话、去听，然后去甚至去聚在一起。但这个画呢，它是 Raphael 把这些所有在希腊文化当中各个不同的一代宗师，他把它写在这个，把它画在这个当中。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历史上面，他们没有同一个时间同时存在过的。他只是把这一幅画用把这个历史时间跟空间，他把它压缩在这个地方，然后来代表整个当时希腊文化在希腊文化的影响。在这个中间讲到的是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是两个另外还有苏格拉底是他们的老师，所以这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是三个希腊文化中心。那柏拉图呢，他画的这个样子是当时这个达文西的样子，所以说他里面他不知道那些人长什么样，但是呢，他就把觉得就是当时他们在文艺复兴鼎盛高潮的时候，他就把达文西画成这个样子，然后把亚里士多德画成就是他的学生，然后在这边讨论亚历山大那是主前三百多年的事情，跟这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主前四百多年，他们不可能同时在一起，但是他也把它画在一起。那另外还有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叫这个，这是 Pythagoras， 这个呢就是毕氏定理，直角三角形里面 A 方等于 A 的平那个 C 的平方等于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这个是 B 毕氏定理的创始人，这个是阿基米德哈，他怎么样量这个固体的一个体积，然后这边是尤基里德，是几何学的这个几何学之父哈。另外在我们当中也看见有一些哈，这些人我都不熟， Zoroaster 还有 Diogenes 还有什么这些人。那另外这边还有一个 Epicurus， 这个是伊比鸠鲁。当时呢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也曾经在这个伊比鸠鲁的学院里面跟他们辩论。但是在这个图画当中你可以看见有高层社会的人，甚至有低层社会的人，像这个他是一个乞丐，但是呢他也有他的一套哲学。那这个 Diogenes 呢，他就是讲究简朴贫穷，所以他一生的家当呢，全身的家当就是只有一个桶子他睡觉，然后一个斗篷，一根拐杖，还有一个包包，他装他面包吃的东西。甚至有个传说，就是有一次亚历山大去看他，问他能够帮他做什么，结果呢这个 Diogenes 就跟说，请你离开，你挡住我太阳， 你把太阳光挡住我了。所以他也不屑这个任何人的帮助。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希腊的文化当中，可能就像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是百家齐放，百家争鸣。那当时呢，我们知道在我们春秋战国时候有很多这些诸侯啊，那些贵族啊，他们养了很多食客在家里面。那些食客呢平常就在这家里面吃饭，然后领供奉，然后但是呢每个人好像都有一技之长，就在特别需要的时候呢，他们这些食客就可以去为他们的主人来效力。那在希腊的社会当中呢，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就是在这个 forum 里面当中呢，有一些就是可能是 EQ 比较好一点，就是他可以八面玲珑，然后有什么会说话，然后就靠着一些在当中一些贵胄啊，一些尊贵的妇女，就靠着他在他们这些人当中的游走呢，他就可以吃。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当时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里面中间那一段，就是说你们当中呢，你要是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后面的一些背景那我们现在这个就开始进到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那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1-5节开始，我们可不可以请齐飞帮我们念这一段？
好，末了弟兄们，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让主的道快快传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让我们能脱离无礼和邪恶人的手，因为不是人人都有信仰，但主是信实的，他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邪恶者。我们靠主对你们有信心，你们现在遵行，以后也必遵行我们所吩咐的。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去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
好，谢谢。在这边保罗第三章开始的时候就提醒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要为他们祷告，像保罗他是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个祷告的能力。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碰到那个见到大光之后，他的眼就瞎了，结果人家是拉着他的手带到大马色里面去，然后他在大马色里面在那边进食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在异象当中就看见有个弟兄，就是主耶稣跟亚拿尼亚说，你要去直接为一个在犹大的家里面为保罗祷告，然后呢你要他在祷告当中呢只看见这个异象，就说你去为他祷告。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当他当这个亚拿尼亚去的时候呢，他就为当时是扫罗叫去为扫罗祷告，那扫罗马上脸上就有鳞片掉下来。那另外当时圣灵的吩咐呢，主耶稣的吩咐也是说，你要为他祷告，让他圣灵充满，因为他是我所拣选在外邦人当中的光。所以保罗知道 他刚开始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就是因着这个祷告，让他眼睛能够看见，让他圣灵能够充满，然后也知道主要使用他。那后来他们到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在服事的时候，他们也禁食祷告。那禁食的时候呢，圣灵就说要分派巴拿巴跟扫罗为我去传福音，就他们也是从这边开始的。所以我们知道祷告在我们的信徒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这边呢，我就想到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也是一个祷告的故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叫做Richard Foster 的人。在这个 Richard Foster 呢，他是写了一篇很在我们基督教教会里面很有影响力的一本书，叫做 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我们中文翻译叫做属灵操练的礼赞。那个时候是差不多他是70年代末，然后那个时候这本书呢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在我们教会，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是非常的流行。那我是80年代的时候呢，80年代的时候我到美国来留学，我留学出来之前的时候我就受洗了。虽然我妈妈从小就带我在去祷告，我参加主日学，但是我大学毕业之后来美国之前，去来美国那一年的复活节受洗的。那我一来了之后，教会我到一个学校念书，那教会里面有个团契，学校里面有个团契，那个辅导呢，他就当时我一去，他就拿了这本书来给我看，因为当时在整个那一年的中国留学生当中，将近200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所以也备受到很多那个团教会那个学校里面团契的人的照顾。那他就拿这本书给我看。那当时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因为我那时候刚信主，然后在读经的时候也里面读经祷告的时候呢，又非常的得着，那就觉得自己心里面是满满的，好像就是里面这个前面这个世界，我要是一个基督徒的心态去征服它。那别人把这本书大家都说好的这本书的时候给我看，那时候我因为心里的骄傲，那我也就随便翻翻两下，就没有什么没有很太用心的去看。那但是后来过了将近二十几年之后呢，我又在修一门在教会里在教牧领袖学院修的一门课，然后这本书呢是我们当时的参考书之一哈，并不是指定的教科书。结果就在这个参考书，我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真的是发现里面的宝贝。因为这本书在80年代90年代它不断的再版，十年之后还是很 popular， 那个出版商就一直在印在印，到了20年的时候呢还是有这个很多的 demand， 然后他就叫这个就请 Richard Foster 呢，你二十年的时候，你从这个你要在这个书的序里面，你要写一些这个序言，然后告诉把你在这二十年当中的那些感觉跟大家讲一讲。就他就在讲，当他开始写这个书的时候呢，他跟我们他在他的序里面，二十年那本书的序里面，他分享了当时。他是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刚刚毕业，然后到一个教会去牧会。那他当时里面神学院刚刚毕业的学生，他也是心里面充满了这个雄心大志，觉得他要到这个世界上，要到教会里面来，要改变世界，然后要改变教会。他牧养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人也不多，可能100个人不到，但是呢他是觉得他可以借着这100个人，就像当时这些使徒们他们在安提阿的教会或者在他们也是从很少的人开始的，但是他觉得他可以借着这些人，他把他这个在神学院所受的装备，然后他心里面对神的热心能够来翻转这个教会，能够来翻转这个 community。 结果三个月之后他就感觉到已经心里疲累了，因为他觉得三个月之后他能够讲的他讲了，他 他能够说的他说了，他能够祷告的他也祷告了，但是呢他却发觉他所说出来的话里面并没有力量，他所带着这些会友他并没有办法能够去改变他们，让他们听到他讲的话就 去行的。他正在这个因此他就在这边祷告寻求，在寻求的时候呢，他就觉得需要有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属灵的长者来为他祷告。那他当时的时候呢，他是觉得他三个月神学院毕业，三个月牧会开始牧会之后，他就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岔路。他觉得是要继续牧会呢，还是要做其他的事情？他当时祷告，他心中里面有一个意念，但是他并不太确定，所以他要请这个属灵的长者来为他祷告。结果他心里面有这样的感觉，就跟这个弟兄请他来祷告，然后那个弟兄也答应了。就在他们有一次他们到办公室来的时候，结果他这个弟兄一来呢，就在他的面前就跟他认罪，把他生活当中所有失败的事情跟这个 Richard Foster 讲。然后 讲的时候呢，这个 Richard Foster 他心里面就在想说，我是请你来祷告，你跟我讲这些事情，把你所有一切的罪好像是在你在承认你犯罪啊，心里面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应。结果讲完了，这个弟兄讲，这位属灵的长者讲完了之后，就问他说：“你现在啊，他讲了之后呢，这个 Richard Foster， 然后就讲了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那边所说的。他说：‘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必定要赦免你们的罪。’”他讲完了之后，啊。这个属灵的长者就问他说：“你现在还要我为你祷告吗？”那他心里面当时他就在想说：“我把你看成是一个属灵的长者，好像我们在把他放在一个这个讲台上面，放在一个高高的一个这个讲台上面。那我们请他，请这个我请这个属灵的弟兄来，但是他来的时候呢？”却一开始就拿棍子 一棒 把他放在高高的那个讲台上面，把他打，他把自己打下来，然后跌在地上，起来的时候要问我说：“你还要不要我做，还要不要做你要我要为你做的事情？”结果他马上他回答说：“要，我还是要请你为我祷告。”所以这位弟兄呢，他就很谦卑的按手在 Richard Foster 身上为他祷告。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其中就有一句话说，就说 His hand become the writer's hand， 就他的手成为一个作家的手，然后这个就是他写这本书开始的一个他所在祷告当中所领受到的一个这个开始。所以在我们这个信徒当中，我们祷告非常的重要。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对，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那另外我刚后来在准备这个教材的时候，我又去看了一下它里面属灵操练的礼赞里面的这个大致的内容，那我也觉得非常，我现在在看了一遍之后也觉得非常的有对我来说也有意，我想跟弟兄姐妹也 分享一下。在这本书当中，他把属灵的操练分成三种，一个是内在的操练，第二是外在的操练，内在的操练、外在的操练，还有团体的操练。那内在的操练呢，就是读经祷告，然后还要默想，另外他还有加到一个禁食。那禁食呢，我想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而且特别是在中国的教会当中呢，可能并不太常常有这样的，而且就是但是在那个犹太教里面呢，像法利赛人常常就讲到这个禁食，他每个礼拜禁食。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法利赛人哈，我们是常常在圣经里面他们是被我们责备的，被我们当为这个落井下石的。但是呢，禁食对他们来说，他们真的是做得蛮好的哈。那另外还有外在的操练，外在的操练呢，简朴 第一个就是 simplicity， 然后独处就是 solitude， 然后顺服还有服侍。那在我觉得就是在这些当中呢，他说简朴跟独处呢，也是给我们在我们的灵修操练的当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另外团体的操练呢，我们有认罪，还有敬拜，这个是我们灵粮堂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的。另外还有引导，就像当时保罗跟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禁食祷告，禁食然后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们，圣灵就给他们引导。另外还有节庆，那这个节庆呢，也是我们，我想我们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个节庆啊，在我们的教会文化当中也有这样的节庆，特别是在以色列的，这神给当初给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出埃及记里面甚至跟他们讲，就是说每年要有三个节，你要到我面前来守，所有的男丁要到我面前来。第一个就是逾越节，再来是五旬节，还有一个就是吹角节，就是犹太人的新年，都要在这边来做这个到神面前来敬拜。那像我们这个在我们的在灵粮堂当中，刘牧师我觉得他也非常注重这个节庆，常常有这个教会里面一些重大的节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节庆。在节庆当中呢，我们可以是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荣耀，然后见证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些所作所为。那我想只是在这个地方，当我们看到这个属灵操练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好，那我们现在就看下面的帖撒罗尼迦第三章六到第十五节，可不可以请满方帮我们念这一段？我们请满方帮我们念这一段。那超过方便念好。
满方没办法念，我来帮忙念好了。
谢谢。
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懒散不遵守我们所传授的教导，要远离他。你们自己知道该怎么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当中从未懒散过，也从未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使你们中间有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而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好让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懒散，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并劝诫这样的人，要安分做工，自食其力。弟兄们，你们行上不可上智，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把他记下，不和他交往，使他自觉羞愧，但不要把他当仇人，要劝他如劝弟兄。
好，谢谢。这边呢就跟我们刚刚开始我跟的那个介绍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城市当中受希腊文化影响里面的一些情形。所以保罗在这边跟我们说你要效法我们在你们当中的时候，可以知道保罗他不只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样提，他在很多其他的书信，在哥林多书，在腓立比书都有这样子提到，就是说他虽然在他们当中他是有权柄可以去从他们这些传教 的信徒当中得到资助，然后可以为他们来 生活上面得到资助，但是呢他却选择不在他们当中这个拿就像 拿这个资助，而是呢他是他自己亲手做工。等于保罗现在就是他是一个 代职侍奉的传道人。那我们看见、在这些事情当中呢，所以他就把那些在当时社会当中，他们在、在希腊的这个在罗马社会当中呢，有一些的贵胄，他们也就喜欢有人去奉承他们，结果这些人呢，他们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常常就是在、那些人就是保罗去讲那些人，就是说呢，说你们中间有人懒散，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那我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分做工，自食其力。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所以在保罗所传讲给他们的这些信息当中，他对当时在他们社会当中的一些情形，他也从这边可以看出来，他是要这些弟兄姐妹归到一个简朴的生活，就是你有什么就做什么，自食其力，安分做工，自食其力。也就像刚刚所在那个 Richard Foster 的那个书里面、讲到这个、属灵的操练呢，简朴，这个也就是在这边保罗所说的这些，我们自己要自己做工。那 我想我们这个教会呢，我们、的这个短宣队、我们不管到什么地方出去，我们不管到、蒙古，我们到非洲，我们到、东南亚去宣教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短宣队，我们在那边，我们所有的开销，我们从来不向当地的教会或弟兄姊妹要一分钱，而是当我们甚至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次短宣队结束的时候，有时候那些跟我们在一起帮我们一起当地的教当地的弟兄姐妹帮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甚至还会、给他们一些就是酬劳，对他们，因为有些譬如说像非洲的一些、弟兄、的教会情况呢，他们是情况比较没有这么丰富的，那有时候他帮我们翻译或是有时候开车、我们都会给他们有一些。那另外在一起，我们到最后我们短宣队结束的时候，都会请一些教会里面的牧师啊，我们或是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就是中国人都喜欢在一起吃饭，我想不仅是中国人啊，所有的各个地方，我们所有的分堂，每一个分堂我们请他吃饭的，从来没有人说不要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 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 relaxed 的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就是除了工作，除了这个短宣这么、很严肃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在一些、这个吃饭当中呢，我们可以、彼此的有另外一方面的交流。那讲到我们的短宣队，我想在这边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灵粮堂，真的是灵粮堂这个短宣队呢是非常难，这个短宣的各个的、这个 program、是一个非常难得可贵的一个机会。因为在我所有参加其他各个教会，虽然我们都有宣教的部门，而且每个教会呢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也都认识 都清楚的知道这个、宣教是我们、服事当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不可缺的一个环、但是像我们灵粮堂这个样子，有真正、到各个、跨文化的传福音的机会，真的是不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 只要弟兄姐妹你有机会、当我们这个后面开放的时候，鼓励弟兄姐妹尽量找一个这个短宣队你去参与、我觉得你参与完了之后，你真的会对你的生命会有一个、我们去做短宣好像是我们去帮助当、一些我们的 Daughter Church 帮助给他们带来一些安慰，但是呢在整个短宣过程完了之后呢，我觉得每一个、我觉得得到受益最大的反而是我们短宣队的每一个成员、我们去那边好像是要帮助，但是呢主却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生命更成熟，让我们的视野更开广，让我们能够看见在神的国度当中有各个方面的各样的需要。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就劝诫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就是随便吃饭。那另外这个简朴的生活呢，简朴的生活我觉得也是不仅是在、 保罗的教导当中，其实在摩西给这些以色列人的教导当中，当他们进到这个从出埃及进到迦南的时候，我们也在我们的一些我就想就是有一些考古的一些他们发掘出来的一些这个证据，就是说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去了，迦南地之后，迦南地那边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探子回来的时候呢，就报告说有很多高大的城，高大的这个人，还有很多坚固的城，那些城呢，他们的城墙非常的高，非常的厚。在一些考古的证据就发，考古的所挖掘出来的一些这个情况，就是说，在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区之后，那些城市呢，当中本来是有一些这个城，本来是一个好像算是一个过着一些繁华奢华的一些生活，里面一些腐败的生活，但是当这个以色列人进去了之后，他们整个那个城市里整个的生活好像就变成一些比较朴素，变成比较简单，没有那么的复杂。那保罗在这边也是呢，当时在住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城市里面的人，而且他们又是一个海港，真的是里面有可能各样的一些这个夜生活或是这个的一些情况，但是保罗呢在这边给我们弟兄姐妹所讲的一个信息呢，也是从神那边来的，就是我们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然后第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十六到第十八节，那我们可不可以请Lucy 帮我们念好不好？
好的。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赐给你们平安，愿主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保罗亲笔向你们问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
谢谢。那 这一段当中就是一个很保罗所有的书信他在后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安。那这是保罗第一封信，这是保罗写的第二封信，他就在这边就有看到这个保罗我亲笔向你们问安，凡我的信都是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所以当时在那些马其顿亚该亚甚至在加拉太那边的一些教会呢，他们都知道保罗的名声，也知道保罗的为人，所以很多人呢，很多一些在主里面呢，他们也想要学习保罗在这个信徒当中得到一些尊重的，他们有时候会故意就是有意的，就是借保罗的名字去来写信。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些人冒着保罗的名写信跟他们说，主已经再来了，主已经再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呢，就是已经算就是要享受那个天同天跟神一起来享受天上的国。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刚刚有一些人他们也因为这样子就说，不做工，反正我就等这些等这个主已经来了，那我就在这边等，要跟耶稣一同作王了。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为帖撒罗尼迦里面写信的时候，他写的这个笔记哈。所以他不仅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有提到，在很多一些其他的书卷，在哥林多好像在加拉太里面，另外还有在好像是腓利门里面哥罗西书里面都有提到，就是这是保罗我亲笔签名，然后愿你们看到我的信就知道这是我写的信。其实保罗这是给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所讲的一些事情。那我想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已经到了一个就是结束了。最后呢我想就是跟弟兄姐妹讲到这个结语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历史 就是 his story， 就是他的故事。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历史当中呢，我们有人想要改变，但是神的手永远是在历史当中，他是历史当中的主导，成为我们、虽然可能是人的历史呢，但是也可以看见那个神的手在当中。那我们现在就想到，就是在但以理书当中，我们看看回到就是在但以理书当中他所看到的那个预言，他看到这个金像是一个金的头，是一个银胸，是一个铜的肚腹，铁的脚，半铁半泥的这个脚掌混在一起。那在这个国这个当中呢，这个头是代表是巴比伦的王国，银胸代表波斯帝国，铜肚腹是代表的这个希腊帝国，然后铁是代表罗马。那在当时那个但以理他为王解梦的时候，这个是他把这个梦刚刚已经就形容了，然后呢把这个解释他在这边讲一下。我们可不可以请佳音，佳音在不在？可不可以帮我们念这一段？ Julia。
我在。
好，
但以理书第二章三十六节，这就是那梦，我们要在王面前讲解那梦。你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势、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世人和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不论居住何处，他都交在你的手中，令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的头，在你以后必兴起另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如铜，必掌管全地。第四国必坚壮如铁，就像铁能打碎砸碎一切，铁怎样压碎一切，那国也必照样打碎压碎。你既看见像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陶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裂。你既看见铁和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看见铁和泥掺杂，他们必有混杂的后裔，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和泥不能相合。当诸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个永不败坏的国度，这国度必不归给其他百姓，却要打碎灭绝所有的国度，存立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铁、铜、泥、银、金，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将来要发生的事给王指明，这梦是确实的，这解释也是准确的。
好，谢谢。所以这个是但以理当时的解释。他那个时候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他不知道后面这三个国叫什么名字，但是呢在保罗那个时候，他们确实已经就是也明白但以理所说的这一段这个预言。保罗现在是在这个罗马帝国，他已经在这个脚的地位，那他们也知道那个永远那个他天上神并另立一个永不败坏的国度。所以保罗当那个石头下来的时候，砸下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像要打碎，然后这些碎渣呢就遍满天下，然后他的国要建立到永远。所以保罗他知道，他们那个时候的信徒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来了，而且呢他们也知道这一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他的国度呢要存到永远。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是永不败坏的一个国度。永不败坏的国度怎么样来建立呢？我们知道有从这保罗他这个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都是在神的手掌握当中。他从这个最简单我们的一个信徒开始，然后信徒他成立了教会，然后教会 渐渐的成为一个神的国，然后变成天，成为天国。你看见在马太福音哈，也在马太福音，耶稣刚刚还没要出来的时候，在施洗约翰就在主耶稣前面开路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另外还有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有提到哈，约翰下监以后，不仅是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约翰，施洗约翰在这边宣告神的国要来了。那马可福音在这边也，耶稣自己也宣告，就是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永不败坏的国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我们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个不败坏的国度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所知道的呢，都是地上的国度。那地上的国度的君王，他们听到这个天国要来的时候呢，他们的情况 是心里面害怕的，因为怕他们的权柄被这个天上，被这个将来这个天上的国度，或是这个将来这个君王而夺去。所以为什么就是在那个博士呢，他们到希律王那边去问他说，那生下来这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那希律听到了这个就非常的害怕，但是而且在当时的时候，他那个马太福音也形容，结果整个耶路撒冷也都震动，因为希律这个样子，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希律的这个权，他这个作王的权柄遭受到威胁，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个希律会做什么事情，所以整个城都震动。那后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这边，他讲到说，希律看见被博士愚弄，极其愤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和四境所有的男孩，根据他向博学之士查问到的时间，我可能是用不同的一个版本，凡两岁以内的尽都杀尽。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地上的王，我们看见天上的国度来的时候，这是他的一个反应。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呢，他们也用同样的这个国度和天上的国度的事情来把保罗他们赶走，说这些搅乱天下的人到这里来，耶稣这是管会堂的，竟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啊。那他们众人听到地方官听见这些话就恐慌了，这是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地上的国呢，看到天上的国要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他们心里面都会怕。而且在当时的我们，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天国的话，你们都会想到这个，当天国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天国的子民呢可以享受这个权柄，就像地上的国度这些人有权柄一样，我们可以做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得到我们所需要。之前我们是在被欺压的，那现在呢，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的话，我们就会好像就是翻身了。但是呢，这个却不是保罗，却不是耶稣所传给他们的一个信息。那看看主耶稣一来的时候，就是天国子民的属性，他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就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哀恸的人有福了，谦和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怜悯人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看开头的时候就说是天国是他们的，最后他这个八福后面这个，因为天国也是他们，然后中间呢可以看见他们这些人的哀恸谦和，他们所承受的福是什么。所以我们从这边看看哈，看到天国子民的属性呢，是跟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不太一样。所以保罗在耶稣在这边呢，他一来的时候，他教训他的门徒，教训跟随他的人，要把这天国跟他们讲，因为从来没有人到过天国去。那所以说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呢，他来的时候，他要把这天国里面这些人的属性是什么讲给他们听。那另外而且就是，虽然呢你看见我们这个保罗的这个耶稣的门徒跟随他的时候， 当有小孩子要到他面前来，有人把小孩子要带到耶稣面前来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的门徒呢就嫌烦，就说啊，这些小孩子不懂什么事情，你们不要 去烦耶稣。但是结果耶稣呢去听到他们说话，去来纠正他们。那在马太福音之后，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耶稣说到里面天国里面谁最大呢，他说当时门徒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最大。耶稣叫一个小孩子前来，让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绝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纳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纳我。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把整个他想要在他的这个传道当中，他要把天国在他的门徒当中，而且在所有跟接近他的人，让他们知道在天国里面什么样的人才是最大的，并不是那些位高权重然后有影响力的，而是呢真的就是一个谦卑的，是一个像小孩子一样那样单纯的，在天国里面，因为天国里面的人的属性就是像这样的，他是哀恸的，谦和的，饥渴慕义的，怜悯的，清心的，是 peacemaker， 然后为义受迫害的人，这是天国子民的属性。那保罗讲到那个神的国的时候呢，他也有这样子讲。我们知道，你看见的前面讲，这是保罗所写的信哈，我大致是按照保罗书信次序他所提到的哈，最早就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所说的哈，你们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呢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边保罗第一封书信，而且是新约当中可以说是最早的书信之一的，就讲到这个神的国。之后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里面也讲到，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以算配得神的国，这就是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啊，就是主耶稣也跟他讲到的，为义受逼迫的。那你们看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也为这个信仰来受逼迫，这也是天，他们只是承受天国的人。到了加拉太书，然后又说，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这样行这样事的人，断不能承受神的国。在罗马书里面提到，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并 和平，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然后在哥林多后前书这边也说，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保罗跟耶稣耶稣跟保罗，他们都在他们的信息当中跟这些天国的子民，就是但以理书所说的那个 永不败坏的国里面的国民的属性是怎么样的，跟世人所想的地上的国、地上的君王里面的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保罗呢，我觉得就是保罗在以弗向以弗所说所长老里面所讲的这一句话，这一段太长了，我想不用念但是里面他讲的这个这两句话呢，就把保罗的他整个在布道旅行里面所向各个教会建立各个教会在神面前他的负担，他的这个一个，如果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走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典的福音做见证。第一个就是他所从耶稣所领受的职分，就是神恩典福音做见证。我素常在你们中间到处传讲神的国，就是现在我知道你们众人以后不会再见到我的面了，就是所以是一个神恩典的福音，另外传讲神的国。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这段虽然是向以弗所长老，这是第三次 保罗第三次的这个布道旅行的所讲的话，但是我们可以从这边看见，这个确确实实是保罗他一生神所托付的，就在这两句话当中写讲出来哈。那我们可以看见，再从这个图来看一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所以保罗在他保罗的书信当中，把神的国在这边这样的阐明，然后这些福音书当中的呢，这些作者们也把这个天国的这个信息在福音当中也跟弟兄也跟这个所有信徒的来讲，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把在这个整个新约书卷当中，不只是保罗的书信，然后福音书信当中，对整个天国子民的属性，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想今天就到这边算是结束哈。那另外就是结束之前，因为弟兄姐妹都在的话，有一些报告事项要跟大家宣布的哈。第一个我们会发一个这个课程完成证书，如果你的出席率是超过 90% 以上哈，那如果我算了一下，因为我们本来只有8堂课，有一堂课 cancel，那只有7堂，你要是缺席了一次就是在 90% 以下哈。所以我会去问看看李牧师，那如果只缺一次的话还算不算啊？那如果你呢是有注册登记但是如果你没有填中文名字，你又是有这个完成这个课程的话呢，请你把这个你们的中文名字然后 email 给我，就是我从课程大纲送的 email 那个回复给我，把你们的中文名字跟我讲还有昨天我也发了一个那个填写评估及建议的回应单请弟兄姐妹填好之后给我们的一个回应，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以后课程的方式还有第三个我们暑假的装备课程是7月11号开始，我们这一次只有礼拜天的课程，没有礼拜六的课程，而且课程呢只有2堂，一个是刘师母的圣灵与更新，还有一个是郑牧师的提摩太前后书及提多书，这个算是一个教牧的书信。第4季的课程我们9月份会开始礼拜六礼拜天都会有，那课程的内容呢我们会另外公布。好，这个就是我们，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让我们在这个奔走这个天道路的过程当中，愿你自己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每一生的每一个转折处，你来引领我们，你来指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盼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成为主所使用的仆人，主所使用的使女。我们谢谢主耶稣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